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家人们，大家周末好啊！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这个聚会的机会，让我们能因他的名聚在一起。今天我们还是延续我们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还是一直跟着我们雅各来这个顺序，根据雅各这个圣经的记载，那这个顺序我们来分享。天主的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系列的这个救恩。那么今天这个小的主题是叫得胜的黎明。我们曾经在前面三次课给大家分享了，是不是关于耶稣的苦难，以及他的苦难当中所展示的，或者说所启示的他的爱，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或者说我们没有想那么深的。那么在耶稣基督的受难死亡之后，必然会来到另外一个胜利和荣耀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他复活了，战胜死亡。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看这个主题叫得胜的黎明啊。在讲课之前，我也愿意去做一个祈祷。我需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服务，讲课的服务，交在天主父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你赐给我这样一个美好的服务的机会，一切恩宠都饱含着你的爱，但是我也知道，凭我自己，我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所以我把这今天讲课的服务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祈求因着你的慈悲和怜悯，排遣你大能的圣神，掌管我的身心灵，掌管我的口，掌管我的心，祝福我要讲的每句话，也使我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因着你大能圣神的祝圣和祝福，使得我自己，以及今天听到课的每一个人，都能领受你丰富的恩宠，使我们众人的身心灵在这里得到造就，得到更新。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恳请你来到的我们聚会中间，掌管我们的聚会。使我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圆满的领受你要传递给我们的祝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父及子及圣神之得胜的黎明，我们再接着去看雅各。雅各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理解的一部经书当然对雅各呢，其实很多的人对就是褒贬不一，有的人从里面看不到属灵的一个启示和光照和它的价值的时候，就对这部书就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嗤之以鼻，就是不是很重视的。但是有的人在看到这部书所蕴示的这个丰富的这个内涵和启示之后，就特别高举它，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整部圣经都在雅各的描述里面啊。那么好了，我们继续来看雅各的第三章6至11节。在经过这一系列的试炼之后，或者说这个新娘在找新郎之后，我们说这个新娘找到新郎之后，便拉进了内室，也就是说，给基督那个自己就是密切结合的地方。他在描述这个内室的时候，是受孕的地方。我们知道，受孕是指的圣神他的工作。所以，当新娘找到新郎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拉着新郎再回到生命受孕的地方，也就是说，就是 自己和天主独处的地方，在那里面天主圣神做工，使他的生命有一个翻转。那么在这个生命翻转之后，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前面三四课一直在提到这个生命翻转的地方是说讲内室，那么今天有一个外在来讲，这个内室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往下读第三章第六节，他说那从旷野上来状如烟柱，发放末药如香及各种舶来香料香气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当这个新娘和她的新郎在一个受孕的内室完成了生命的翻转和更新之后，他们从内室中上来，这个内室什么呀，就是从旷野上来。那么之前我们用三次课几次课的时间一直在讲描述，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去默想耶稣基督的苦难，去体验他的爱，去深刻的领悟他的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被邀请在基督内去奉献自己，去回应他的爱。我们要同基督一同死去，死去就是自己一个自我的死去，一个肉性的冲动的死去。那么这个死去会使得我们属灵生命上，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这个受孕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属灵的生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变化。所以这个圣经上是说从旷野上来，旷野就是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旷野，对不对？在以色列他们经常会提到旷野，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其实蛮贫瘠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很多的地方都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山寸草不生，荒漠一片，旷野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可是圣经的描述说那从旷野里面上来，其实这个旷野并不是指的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说当然的，这个旷野就是说在这里是一个比喻，或者说一个象征性的描述。旷野我们说的所谓的寸草不生，或者说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就是指的我们的肉性的欲望在那里面好像得不到满足的一个地方。但是恰恰在那个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和主耶稣基督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更新和翻转。那么旷野上来之后，在经过这新娘和新郎在这个受孕生命的内室，从这个旷野的地方上来了。上来之后什么样式？圣经上有个描述叫状如烟柱。烟柱，那大家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出谷记，是不是？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话，大家都知道在出谷记当中，以色列人出离埃及，天主亲自做他们的向导，给他们非常清晰的指引，不是某个人，是天主亲自。所以白天引导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个云柱，就是一片云形成一个柱子，在前面引导着他们往哪里走，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云柱一停，他们就安营扎寨；云柱一启动，他们就动身。白天是云柱，晚上看不见的时候什么呀？是个火柱，是个火柱。火柱一动，他们就动；火柱一停，他们就停。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从旷野上来的一个新娘，他们状如烟柱。也就是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天主亲自开始做他的向导，而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讲默观生活第一次课堂的时候，我说的是第一期，就讲托马斯摩顿。托马斯摩顿在这里描述到其中讲默观生活的三个特征之一，就叫 fully aware， 这是非常清晰的。我说的非常清晰，就是指的非常的知道天主的旨意，对内心的指引。在这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和描述，说状如烟柱。烟也让我们知道一个非常神性的天主一个显现的一个分贝，是不是？所以在圣经的旧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天主显现的时候，有浓烟出现。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描述这个新娘这次里从内室里面出来，从旷野里面上来，状如烟柱，也就是说，她的生命里面开始散发了一个神性的光辉。这个神性的光辉，就是说天主的氛围和天主的荣耀环绕着他。然后这个烟柱，我们继续往下读，是说的是说发放末药。我们都知道末药是干什么的？三个显示去朝拜耶稣基督的时候，曾经奉献过礼物，大家还知道是不是？其中就有末药。有炉香，那这些在这里面是孕育着，就是预示着什么，或者说要启示什么？没药，没药是在当时是用来防腐用的，是来涂抹尸体，比如说死去的这个人之后要抹药，要抹没药，就是防腐的。什么叫腐？大家知道，咱们腐烂，就是生命的败坏。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之后，从旷野里上来，当我们活在天主的氛围当中，活在天主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再腐烂。不再腐烂的意思就是不再败坏，有末药的味道，因为那败坏的部分已经死去了，它有牺牲的味道，它有爱的味道，它让自己的生命有天主做主的味道。那是末药的气息。前面我们也还提到，在雅各当中，新娘从她的新郎那里得到的一个礼物，就她记得有一个末药囊吗？那个末药囊她系在胸前。末药囊，末药囊就是为爱去舍弃自己，致死自己，为给耶稣基督待在一起，就是防腐的，让自己生命不再活在一个肉性的败坏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生命应该有末药的味道。所以，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谁愿跟随我，该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不然呢？耶稣怎么说？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十字架就有末药的味道。再接着说，还有乳香，乳香是什么？乳香是用来敬神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弥撒当中，我们那个吊炉、提炉，对不对？神父敬香的时候就要撒上乳香。乳香不是用其他的为干作用的，乳香就是特别用来敬礼神的这种香料。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新娘像状如烟柱，她的生命，她的生命有乳香的味道。也就是说，天主他的神性给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使她的生命开始有乳香的味道。换句话说，天主的神性的荣耀在她的生命当中开始彰显，天主各式各样的荣耀开始在她的生命当中借着她显露出来。我们也是，当我们在主内为主舍弃自我的时候，我也知道，在我们团体当中，有的弟兄姊妹已经经过1年、2年，甚至3年的学习。我们在长达这么长的时期内，我们努力寻求着和主的结合，我们努力在每天生活当中。去默观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美好的救恩计划， 我们不断的去努力舍弃自己，跟随他。我们舍弃的越多，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工程、他的恩宠和计划，就完成的就越多。我们不知不觉间，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有了乳香的味道。即便我们自己不做见证，不从我们的口里说出什么，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你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受到了什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具体怎么样也不清楚，反正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生命开始有了基督的味道，有了开始基督神性的味道。那美好的果实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说的美好的果实是属神的果实，仁爱、喜乐、平安、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忍耐，就圣神的果实，就是那属天主生命的一个样式，散发出一个乳香的味道，这是天主的荣耀。天主他本性的生命是爱，这个爱散发出来的一种味道。我们生命开始有了，不像我们过去，我们的口整天好像说着非常有智慧的话，但是别人感受到是一种生命的逼迫掌控。我们利用我们自私的爱，想传达、想管教、想建议别人，但是别人得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结果。经过这三年的学习，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在天主内受到他的一个管教，换着说一个管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生活在旷野里，给基督生活在内室里，我们持续的安息在那里，静候天主圣神，默默的感受着天主圣神对我们生命的改造，把我们从自私当中、从骄傲当中和自我关注当中一点点抽离出来。不知不觉间，我们的生命变了，不知不觉间，这种生命的改变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散发出一个乳香的香味。那么在这里面还说各种舶来香料香气，舶来的意思都是采购来的，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警醒。我们每个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今天生命当中有怎样的一个美好，我们都要知道那是天主圣神的，不属于我们的。舶来就是不是自己的，而且是各种香料香气，也就是说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去彰显他的荣耀。不管是我们那个智慧的高超的认识，或者说对一个某一个简单真理的一个洞察极其深入的，不管是哪一种，我们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感受到很多很多让我们甚至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那奇妙的恩宠，天主那奥秘的美善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慢慢的逐渐的彰显。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他说看撒罗满的预教，撒罗满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是谁，是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的儿子。撒罗满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最是他的国家最富有的时候啊，最富有。那么撒罗满这个人本身其实就是基督的预像，基督为王的预像，所以在这里面是以撒罗满预示着基督，预示着我们每一个 渴望跟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愿意达到一个神婚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之前我们给大家提到过，我们和天主之间的爱有主仆关系，有朋友关系，有父子关系，与之到最后甚至有了夫妻的关系。那么雅各其实是从夫妻之爱的角度来描述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撒罗玛在这里面其实就是指的基督的预像。那么这次新娘上来的时候是跟撒罗玛是一起的，不是自己的。那么在这里面说，看撒罗玛的预教，预教原本是属于天主的恩宠，是天主的荣耀。什么意思？新娘坐在里面了，原本的属于是国王的，可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和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完全舍弃自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拥有了很多很多属于主的荣耀。这荣耀里面它两描述是说，不光有预兆，还有什么呢？六是勇士环绕，而且全是以色列的金缕。这个预兆的周围什么？六是勇士环绕。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这时候又达到另外一个程度的成熟。勇士是什么？大家知道什么叫勇士？是在保护我们的，不受邪恶势力攻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成长，有一个坚强。这六十个勇士说，个个手持利刃，善于战斗，腰间各配刀剑。那么其实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就像俄夫所说所描述的，我们对抗的不是血和肉，我们对抗的是这个世界黑暗的霸主，不是血和肉。所以我们也不能用血和肉来应战。我们怎么来应战？我们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这会儿一会儿我们再听。我们再往下读，他说撒罗曼王用黎巴嫩香柏制造了一个宝座。香柏，黎巴嫩香柏在这里其实是表示着黎巴嫩这个香柏树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在建圣殿的时候啊，那些大量都用黎巴嫩的香柏，所以黎巴嫩的香柏在这里边其实表示的一种恒久，一种防腐性。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某些特征，一些属神的果实开始有了什么呀？永恒的特质。不像我们过去的生命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今天喜乐，上一分钟还喜乐，下一分钟就开始骂人，就是有一个不稳定的生命。那么在经过这段时期的塑造之后，一个新娘她的生命里面开始有了一个香柏的特质，也就是说开始有了一个稳行在的高处。曾经有一个主的仆人讲过，叫稳行在高处。我们持续的活在天主内，这个香柏是制造的一个宝座。我们知道什么叫宝座，就国王坐的位置。我们开始给基督有一个结合。大家知道什么叫王，是不是？大家知道什么叫王？所以基督是王。国王的有一种尊严， 还有一种气质不改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王，他不改变。所以，当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是以色列国王吗？耶稣不否认。如果耶稣否认，只要他说一句说我不是以色列的国王，立刻就会被释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面对死亡，他不会妥协，甚至他为真理作证，受到别人的各种侮辱和嘲讽之后，他依然像一个国王一样，即便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仪容，什么样的一个仪态，不慌乱，平静，安息。在自己那么大的一个痛苦里面的时候，他还没有活在自己我里面，还是活在为别人而活的一个大爱里。我要宽恕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上为真理死去的人很多，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样活在一个国王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甚至是外在的表现中，我可能找不到一个人。他忍受极大的痛苦，甚至不抱怨。所以甚至当别人把那个酸醋苦胆递给他吃的时候，他摇摇头。酸醋苦胆是干什么的？酸醋蘸上苦胆，让人喝了之后是可以止痛的，是可以麻醉的。所以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很痛苦，所以想让他吃一点酸醋苦胆，让他来麻醉自己。耶稣摇摇头，不吃。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三四个给大家提到，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单单是说为受苦，而且为爱而受苦，心甘情愿而受苦，而且他愿意去仔细品尝每一个痛苦的实质，甚至不会麻醉自己一点点来逃避他。所以他拒绝吃酸醋苦的，所以他拒绝麻醉自己，他要仔细去品尝他所爱的人有可能要经历的每一点每一滴，他不想错过，因为他知道他经历了，他感受到了那真实的痛苦，从他心里面所生发的爱就会圆满。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国王。有一次我去教堂参与弥撒，当我一进教堂的时候，我那天就感受特别强烈，我就看着那十字架，我们教堂的祭坛有很大的十字架，我一进去就看到那十字架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那里讲，我是国王，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是爱的国度。这样的知识和道理我们不知听过了多少遍，可是那一天当我望向十字架，心中受到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几句话的一个提醒之后，心里就充满了感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果，但是它的果是一个充满爱的果子，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尔虞我诈的一个自私的一个暴力的一个崇尚权力的崇尚富贵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一点还有个深刻的一个认识，一个内在的一个认同，那么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心中所渴望的，有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继续往下看，是说这样的一个宝座里面，它是说银柱金顶，柱子什么做的？银子做的，银子。银是什么？银代表着基督的人性，因为银代表着救恩，是不是？所以当耶稣被出卖的时候，用30个银钱。所以在这里面，基督的人性给我们带来了救恩。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人性，没有降生成人，就不能受苦。他为了爱我们，取了奴仆的形体，那一个人给我们走出了一条走向天路圣父的一个道路。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是说我们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就像这里所描述的这个新娘的生命，你可以看到她的生命当中满了基督的救恩，满了基督的救恩。就像圣母玛利亚就是满被恩宠者，英文讲就 full of grace。 这个 full of grace 满被恩宠，不单单是指的是说得到了天主全部的恩宠，而且是特别是指的是说每时每刻都活在天主的恩宠当中，不凭自己而活，甚至就是说一呼一吸一心一心里面一跳动，他都能经验得到，或者说给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圆满的结合，不分开，不分离，万分之一秒都不。这就叫银柱，是基督他用他的人性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救恩。金顶，金代表着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只有皇家才有金。所以是代表着基督他的荣耀。代表着他的神性的荣耀。最银柱是基督的人以人性，那么金就代表基督的神性。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生命被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宠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彰显出天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紫锦点入，紫锦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就像中国这个用的是说黄色，只有皇上才能用的颜色，紫锦在他们这儿就是指的只有皇家才用的，就是代表着新娘在这个时候与基督又活在一种为王的气质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当我们和基督结合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有了为王的特性。这个为王的特性，我们有了为王的那种仪外在的仪表，我们不再屈服，被别人逼迫之后，我们不再以屈服，我们甚至有了为爱牺牲的味道，为真理作证的味道。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只是单单独独为耶稣基督而活，不再为了获得世界的掌声、别人的认同， 不管我们受到怎样的一个逼迫，我们不再放弃爱，我们也不再放弃真理，我们也不再放弃跟随耶稣基督的决心，我们也不放弃给耶稣基督结合的机会。不管我们遭遇了什么，就像圣保罗中途在中途书信当中所描述的，谁能使我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原因可以使我和基督的爱隔绝。我们生命开始有了这种微亡的特性，就像耶稣基督所描述的，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父之间产生隔绝，不会的。在这里面描述的一个结果，这是耶稣耶路撒冷女子爱情的结晶。也就是说，我们从旷野上来一直沿路一直到今天描述的这个，这中间这么多的美好，都是耶路撒冷女，都是这个新娘，都是每一个被蒙召给基督将来走向神婚结合的这一个新娘，给基督之间一个爱情的结晶。这一句话就描述了全部，是爱，是你爱我，我认识到了，我也回报你的爱，放弃自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灵修，我们每一个人蒙召走向基督，它的核心就是爱，就是爱情的一个结合。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说雅各说：“须用女郎出来观看撒勒曼，他头戴王冠，是他母亲在他新婚心灵欢乐之日给他戴上的。他的母亲，王冠，就是讲基督的威望。所以这个，这是雅各这一段内容比较多，我们先把它解释清楚了，我们才能去领悟其他。”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神操圣依娜就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在祈祷当中要祈求一个恩宠，这个恩宠是说能使我们因基督我们的主极大的喜乐荣耀而欢喜快乐。这句话按道理说讲起来，这有什么呢？但实际上这句话其实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会这么讲？他在这里是说，我们要有基督的喜乐和荣耀而欢喜快乐，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人的自私和骄傲限制了我们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我们只关注自己拥有多少。所以当我们在灵修过程当中，我们去经验自己去走进天主的时候，发现我们那个虚我的假我，虚假的我只不过是空虚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拥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就要崩溃了。因为我们自私和骄傲所想要拥有的东西最后发现都是空，于是在那里崩溃。可是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们是什么都不拥有，但是我们的主什么都有。我们蒙召并不是去让我们自己拥有到天堂里去欣赏自我的成就，我们蒙召也不是带着渴望到天堂的时候是看自己多么大的荣耀，不是，我们蒙召进入主内是分享他的荣耀，是分享他的喜乐，主不荣耀吗？主不喜乐吗？主今天就荣耀，主今天就喜乐，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喜乐？因为我们活在自我的。所以在这里面，圣依娜就提醒我们要祈求这样的恩宠。 让我们能因基督他的荣耀喜乐而喜乐。对，就像大卫圣王所做的祈祷，你们只管在上主那喜欢，他必满全你们的心愿。在哪喜欢？在天主那喜欢。但是我们的自私和骄傲使得我们只在我们自己那喜欢，只为我们自己拥有的名声喜欢，只为我们自己获得的掌声快乐，只为我们自己所惊艳到的那取得的那些成就快乐，这些都是错的。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去亲近主的，这些都要被破碎掉的。你会惊艳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要去警醒。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大家对我们的提醒。他说，想想基督的神性，他在受难期间隐藏了自己，在神圣复活当中以真实以最神圣的效果奇迹变得表现和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去默想耶稣基督的复活。我说的是不是我们说基督复活这四个字这么简单的知识，而是那个具体甚至是细节。一会儿我们大家会，如果我们不去认识，深刻的认识，我们就很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希望，有望德。因为望德让我们不蒙羞，因为望德让我们能活在喜乐当中。但是很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关于望德是什么都不太关注。我们谈的很多的是信德，我们谈的很多的是爱德，但是关于望德我们很少提及。然后我们再想圣经大哥提醒我们说，想想基督我们的主他所行使的安慰的职责，并将其与朋友们习惯互相安慰的方式进行比较。也就是说，那个战胜死亡的耶稣基督，他常常会安慰我们，常常会安慰我们。好了，这是关于这段经文圣经的雅各以及关于圣依纳耶的提醒。那我们将来再做一些补充的一个解释，让我们有一个有深度的理解。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其实是它的主题是一个神性的彰显。所谓的神性的彰显，就是说天主他属神的荣耀开始在他的新娘的身上显露出来。不是人性的，是属神的，各式各样的荣耀。那么这个新娘是在她基督神性的荣耀当中从旷野里上来，是这段经文给我们所展示的。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正在这参加学习的每一个人要认清或者说要知道的一个渴望和希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经验的，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和基督在苦难当中的结合，让我们把我们引向到哪里，将把我们引向到一个得胜的荣耀里。今天主题不是要得胜的黎明吗？在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黎明，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观察过黎明。有的时候躺在床上醒得早了一点点，外边一片漆黑，那我就在那里再继续清醒的时候，外面一片漆黑的时候，我就突然有的时候会见瞬间，我说的瞬间连一秒钟不到，可能是千万分之一的一秒，瞬间天就亮了，就是那个亮忽然一下子就亮了。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得胜的荣耀，他带领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的荣耀，是一下子就改变。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瞬间。在这里面我们要去回到基督的复活里面，是说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王，不单单是借着十字架， 而是也借着他战胜死亡的复活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救恩的一个部分，是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默想的。所以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就是新的出谷祭，就是复活节我们庆祝基督的复活就是新的出谷祭。出谷祭是什么？是以色列人生活在埃及被人奴隶，是一个罪恶的奴隶。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活在一个败坏的屈服之下，我们的肉性，我们软弱的罪性，我们的罪牢牢地抓住我们。那么复活节庆祝逾越节就是庆祝死亡和新生的过程，就是新的出谷。所以我们在经过前面几节课一直谈我们怎么样在爱内，在痛苦的试炼当中邀请耶稣基督介入，我们把自己的痛苦点点滴滴奉献给主耶稣基督，带着感恩的心去接纳他，慢慢的去感受耶稣基督在这个痛苦当中那美妙的救恩计划对我们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痛苦变成了美妙的祝福，他把我们结合的跟耶稣基督的结合从来没有像这么样在那一刻结合的如此紧密。甚至圣奥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你想经历多么大的喜乐，你就必须先经历多么大的痛苦。所以我们的生命和更新也是如此，我们想让我们的生命有多么大的一个荣耀，一个更新，一个改变，我们就必须做好一个准备。我们在致死自己和耶稣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做出多么大的一个舍弃自我的这样一个死亡的过程。这样的话，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他要带领我们从罪恶的奴役下走到那个应许的永生，为我们生命有个愉悦。所以在复活节我们庆祝的那个大的蜡烛，其实就是一方面是代表着就像旧约当中天主带领的那个火柱，一方面是照在黑暗当中那复活基督的光。我们要去看到基督的复活，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是说那个烟柱，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二至三节，以赛亚被蒙召做先知的时候，他曾经在神事当中看见四拉分天使在围着天主在那里歌唱。圣经的描述说他们互相高呼说，圣圣圣，万军的上主，他的光荣充满大地。由于呼喊的声音，门下的基石也震撼了，殿宇内充满了烟雾。所以烟雾是烟，是天主临在的一个标记，换句话说是天主临在的一个外在的彰显。我们所谓的讲默观生活，回到我们最起初的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再用一句话描述，就是在天主内生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重复的要去强调，我们吃饭邀请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吃，我们走路邀请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做家务邀请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努力的借着祈祷活在他内，努力的跟基督一同生活，努力的跟基督一同工作，努力的跟基督一同休息。当我们一直努力活在他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散发出烟雾， 厌恶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思想行为开始有个属神的氛围和荣耀就彰显出来了。但是那属于主的。但是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彰显出来。同样，刚才我给大家提到，撒罗玛的御脚，60个勇士，在俄弗所书第6章12到17节，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战斗对抗的不是血和肉，我们对抗的是率领者、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属灵的征战一直在，我们不要屈服，我们不要让自己低落的情绪来主宰着我们，我们不要让那失败的结果、自己心想不能事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来主宰着我们的情绪，来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这不可以。我们要在主的恩宠下跳出这个恶性的循环。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圣经当中讲，我们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装。为使我们在邪恶的日子能够抵挡得住，而且还说在得胜之后还能屹立不动。很多的基督徒在考验的时候没问题，但一得胜之后就跌倒了。可是圣保罗中途劝诫我们，就在获得全胜之后仍然能屹立不动。很多的基督徒在经历到跟主的这个圆满的结合带来的得胜之后，就会去天主的光荣、荣耀、据为己有。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曾经给大家提到过，托马斯·摩顿也跟我们描述是说，当天主他在我们末关当中赐下了极深邃的平安和喜乐的时候，当末关者试图据为己有，把它掌握住，不想让它离开的时候，你瞬间就失去了。所以在这里面，属灵上有个极大的提醒：我们一方面活在主内，去经验与主的同在，复活基督的荣耀；但同时，我们要活在谦卑里，一个极大的认知当中，那就是说，我们不要试图拥有，因为都属于主的。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圣保罗提醒我们说，要站稳。所以要站稳。不单单在失恋和痛苦当中，更是在得胜当中。在得胜之后，我们要真理作战，竖起你们的腰，穿上正义作甲，以合并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起信德做盾牌，戴上救恩当盔，然后拿着圣神做利剑，等等等，在这里都讲的天主全副武装。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我只是提醒大家，去这段经文，去可以去思考，去理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啊这个雅各的部分。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去默想耶稣的复活。罗马书第12章第15节，圣保罗中的提醒我们：应喜乐的一同喜乐，应哭啼的哭啼。所以我们在默想耶稣基督的苦难当中，我们跟基督一同哭啼。我们去感受他为爱所付出的这个痛苦，点点滴滴。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就渴望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是也要与喜乐的一同喜乐。我们要去知道基督他在战胜死亡，他的复活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喜乐。这个喜乐就是说，不是一个非常粗枝大略的一个描述，而是要个非常一个极度的细致的一个默想。我们可以去默想圣经的经文，基督是怎么复活的。 那么，在基督复活之前，我们是什么呀？换句话说，还有一段空档期，也就是说，在基督的死亡和埋葬之后，对基督的复活，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信心的一个期待？我忘记了是哪一个主的仆人，他的这个从天主那里领受的一个启示和光照。耶稣基督告诉他说，在耶稣基督死亡和埋葬之后，就是没有人对耶稣基督的复活抱任何的希望，或者说没有信心，除了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在自己的疲惫和哀伤当中，看到自己的儿子受了这样极度惨烈的痛苦死亡之后，他没有陷入到失望和沮丧当中，反而在极度的哀伤和痛苦当中，他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定复活，照他自己曾经告诉过人们的，第三天他要复活。正是因为圣母玛利亚这个毫不动摇的百分百的圆满的信相信，使得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时间都提前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哀伤当中，痛苦当中，圣母玛利亚他没有失望，他反而看到了他的复活，他的这个信心没有受到一个冲击和动摇。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死亡三天三夜，但是其实他不够三天三夜，是不是？到了安息日一过，耶稣基督就复活了。但如果在圣经当中去看，在约翰福音、加纳婚宴当中，他们家缺酒了，因着圣母玛利亚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当中后来说耶稣显了奇迹，那个显奇迹时间到了没？好像没到。但是因着圣母玛利亚的一个恳求，一个相信，圣经当中说耶稣基督提前坚固了总统们的心的。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是说，我们的在痛苦和哀伤当中，我们怎么去效法圣母玛利亚，去相信基督的复活，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痛苦哀伤当中，怎么去相信基督的应许，那个复活荣耀的一个应许一定实现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像圣母玛利亚的，会让基督呢复活的荣耀的一个更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会提前到来。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们再看，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他的一个职责之一为我们，所以就像厄马五儿徒，他们在耶路撒冷听说过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他相信了吗？没有，所以他们依然处于哀伤当中。可是呢，复活的耶稣基督并没有放弃他们，在路上给他们谈心谈话，然后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来。但耶稣并没有气馁，一直到了吃晚餐的时候，掰饼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出他的脸在。所以我们也要去注意，在我们经历到旷野的生活这个之后，复活的基督要亲自来安慰我们，他要抚慰我们心中在经历这一段生活之期的一个痛苦的经验，他要亲自用他那复活的荣耀来包裹我们的生命，要重新使我们振作起来。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付上一点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说我们要去默想基督的复活。所以圣依纳爵讲，就是默想基督的复活不仅是通过空空的一个坟墓，空空的坟墓有可能主被偷走了，也要探究别的证据。就像若望福音二十章 5-8节所描述。伯多禄给若望，他们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部，没有进去。西马伯多禄到了之后，进了坟墓，看见了放着的殓部，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脸部放在一起，而另在一处卷着。所以在这个时候说，一看见就相信了。在这里面不是空空的坟墓，还看到脸部。如果有人偷走了脸部，可能不可能把有个人偷耶稣尸体的时候把脸部再解开，把头巾还卷在一起放好。所以在经过他这些仔细的像侦探一样去做过这个仔细细节的处理之后，做出一个判断说耶稣复活了。我们也是，当我们对基督的话语不能产生足够信赖的时候，我们也要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细节上去探究耶稣基督留下的这些救恩的标记。我们要留心，当我们不能留心的时候，我们就会错失。当我们不能从正面去留心留意去的时候，至少我们要有一个真理探究的心。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他的女朋友是个天主教徒，但这个男的不信神，耶稣基督复活他说就是个笑话。于是他就想，现在科学足够发达，我要通过科学的手段证明你的信的耶稣基督复活就是个谎言。于是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搜集证据，查找资料，查找各式各样的科学的研究，以及关于圣经当中描述的一个真实的科学性。他在做的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他越查，发现自己的相信越不符合科学。耶稣复活的发现更符合科学的事实，直到最后他整个人都崩溃了。自己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是个谎言，是迷信的，结果是最是科学的，彻底的归于。不是说当一个人不管你是从正面从反面愿意去探究真理，付上代价去寻找的时候，最终我们都找到了主。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说无所谓，我也不想去找，这就没办法了。所以在末世录当中，天主启示我们说，哪怕是温的，哪怕是冷的，可怎么样，你们是温的。也就是说，火热的基督徒天主好带领，那个冷的去抵抗的天主也有办法。但是如果是一个温的，不冷不热，就这样子无所谓的，天主却说我要从我的嘴里把它吐出去。所以我们要去仔细体会圣经当中对我们的光照和启示。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就讲完了。那么课后有一些操练，比如说在若望福音20章1-10节，我们要祈求一个恩宠，使得我们能没有看见亲眼看见基督，也能有相信这本恩宠。在马可福音16章1-8节，我们要祈求主能赐给我们一个恩宠，能跟主一起喜乐。这并不容易，这需要跳出我们自我的关注。尤其是当我们自己还不能喜乐的时候，我们去跟主一起喜乐。在马窦福音28章1-10节，我们要祈求一个恩宠，就是感恩主战胜死亡，他的复活，因为这给我们的救恩，因为这关乎着我们的希望。在路加福音24章13-35节，我们要祈求认识到复活的主基督他的临在和安慰的恩宠，就像厄马维尔图，耶稣基督给他们谈了一路，他们竟然没有辨认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不要让这个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祈求主天主圣神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看得到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路同行。 好了，各位家人们，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希望今天借着这样一个分享，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错失神复活的基督一路同行的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刻。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